各位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们底下的座位还很多，这边第一排都没有人坐，所以以后我请弟兄姐妹们，如果有可能，尽可能坐到前面来，好吗？上个周末在国语青少年团契有一个退休会，请黄师母跟我去担任讲员。那么他们给我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如何从忙碌中得到安稳 slash peace P-E-A-C-E slash 安息 slash 喜乐。我想他们请我讲这个题目，恐怕他们感觉我很忙，那么但是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感觉我很喜乐，很有安息，所以他们要我讲这个题目。那么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什么人敢说他不忙，但是到底我们忙些什么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看到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就是两个人好像在沙漠里面迷了路，在漫画上看出他们其实在沙漠里面兜圈子，那么头上是很热的这个太阳，两个人很急的在赶路，后面的人就问前面的人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你知道我们去哪吗？那么前面的人就回答说 I'm not so sure, but we are going fast, that would be good enough.我不清楚我们往哪去，但是我们走得很快，大概这就够了。许多时候我们在忙，忙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不清楚我们为什么忙，但是我们很清楚呢，忙总比不忙好，对不对？那么万一我们不忙，在家里面闲得没事干，那个是更糟糕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我们现在所问的问题不单单忙，现在所要问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走人生的道路。那么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一开始说，你们要谨慎行事。那么行事这个字其实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呢，不是每一次都翻成同样的这一个字。那么其实保罗用这个字相当受到希伯来人思想的影响，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人生就好像是行路一样，所以行事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行路或者说是走路。那么这个字在以弗所书里面已经出现过好多次，第四章第一节，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应该跟呼召我们的这个恩相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么更是呼应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保罗在那里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说，当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第二章第二节提到，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随从今世风俗的人生，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顺从那个心中运行的邪灵。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四章第十七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那么然后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八第二节跟五章第八节又分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该如何呢？第五章第二节说要凭着爱心行事，第五章第八节说我们行事应当像光明的子女。这所提到的都是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我们行事应当像智慧人，因此我所定的题目就是说，我们的行事应当，我们的人生应当是一个智慧的人生。不单单这样，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很强调的讲法，那么中文的圣经呢翻得很顺，但是没有把里面的意思完全讲出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应该这样讲，他说是因此，在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叫做因此，底下说要守小心守望，要如何的生活。
好，那么吕正中的译本呢，就把它翻得更好。他说，所以要仔细留意如何生火。那么要仔细留意，要小心守望，这是一个带着紧急感的一个呼吁。那么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紧急感的这个呼吁呢？因为不要做无智慧的，要做有智慧的，是吕正中的翻译。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的，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这个愚昧跟智慧这两个字，在原文呢只差最前面的那一个字母，好，所以智慧前面加上一个字母 Alpha， 那就是无智慧。所以如果是按照原文来讲的话呢，这两个字的对比就更加的这个强烈。好，要像，不要像无智慧的，要像有智慧的。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想起箴言上面的话。箴言第八章在那个地方提到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智慧，然后箴言第九章里面呢，特别提到第九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特别提到这个拟人化的智慧，有一个强烈的呼喊，一个带着紧急感的呼喊。他提出一个邀请，在城宫，在城里面的至高处呼叫。怎么呼叫呢？谁是愚门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当我读到这里，当我思想智慧跟无智慧的时候，我心中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就是说谁能够回应这个诗，这个呼召呢？当智慧在那边呼喊说，呼唤说，谁是愚门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智慧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能够响应这样的一个呼召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能够回应智慧的呼召呢？就是自己清楚没有上帝的恩典，我是一个愚盲人，才有可能回应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什么样的人会忽略这样子的呼召呢？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这样子的话，什么是真正的愚盲呢？就是看不出自己的愚盲跟愚昧，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愚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当我们来这里参加崇拜，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有智慧的人吗？还是我们心里面跟神说，神啊，我信主之后有了得救的智慧，但是在生活走人生道路的智慧上，我远远的还需要你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三个很清楚的这个结构。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跟要。好，在第十五节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十八节，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有三个不要跟要，先是反面的禁止，然后是正面的鼓励。那么在第三个不要跟要当中呢，这个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呢，然后底下又接连有四个分词的这一个片语。好，这个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为了要使得这个句子通顺，我们把这个分词摆在最后面，那么在原来的这个原文呢，把分词摆在最前面。好，所以呢，头一个分词呢，就是对说。好，借着诗章颂词林歌对说，好，或者翻成说对说，借着诗章颂词林歌。那么第二个分词的片语呢，是口唱，然后呢制造出旋律，在心中赞美主，这是第二个分词的片语。第三个分词的片语呢，是感谢父神，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第四个分词的片语呢，是彼此顺服，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好，所以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它的结果跟表现就是用这四个分词的片语呢所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是一个智慧的人生。首先我们要看到说，智慧的人生 就要爱惜光阴。其次我们看到说，智慧的人生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生。第三我们看到一个智慧的人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而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要如何落实呢？不单单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更是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落实这一个智慧的人生。好，所以我们有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好，头一点是智慧的人生是一个爱惜光阴的这个人生。那么爱惜光阴这一个字呢，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是翻成说 make the most of the time。所以这个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吕正中的译本呢更把它翻译成说要争取时机，因为光阴这个字中文可以翻成时间，也可以翻成机会。那么其实这个字呢可能翻成机会会更好。那么为什么说要争取时间呢？因为爱惜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买赎的意思，就是赎回来的意思。可是这个字呢比赎回来更强烈一点，在赎回来这个希腊字的动词前面呢又加上了一个介系词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字。好，这个介系词就是出来的意思。好，所以呢要把它完全的买出来，要把它完全的这个赎回出来。好，所以这个字就变成非常的强烈。如果当作一个商业用语的话呢，这个字呢可以把它当作买断或者买进来讲。比方说有一个做小生意的人有一次跑到一个大的这个大盘商里面去，看到一个商品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想到说如果我把这个商品买回带到我所住的城里面呢，一定每个人都会来买，因此我就把他所有的存货通通都买光，叫买断或者买进。好，或者呢我是做生意的人，我知道这个商品非常的好，我就得到了这个独家代理权，就是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用出来，更让我们看出这个字的紧急的感觉。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做了梦呢使他心里面非常的惊慌跟紧张，他就找了这个全巴比伦这些解梦的人来试解这个梦。然后呢这些解梦的人就告诉他说，王请把你这个梦告诉我，好，我们就来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梦呢我已经忘记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情？好，然后呢你们赶快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些又再一次说，请把梦呢告诉我，我们就能讲解。王说呢这个梦呢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底下用这样的一个字，他就说怎么样呢，你们是故意迟延。好，那么故意迟延这个字呢原文呢就是用这个字，在74译本，你们是要买赎时间。所以由这个故事呢就看见这个字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对于当时那些巴比伦的这些术士，他们这样问王是希望争取一些时间，因为解不出来的话就怎么样，就推出午门之外斩首，对不对？立刻就送命。所以带着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感觉，买赎时间表示说我们是要带着紧急的感觉。底下第16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同样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险恶，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机会呢？所以用买赎光阴这个字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我刚刚已经讲到过，时间这个字呢翻成机会可能会翻得更好。好，所以要争取这个时机，特别表示说这是一个短促的时间，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这个机会。所以加拉太书6章10节告诉我们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个机会是用同样的这个字。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好，我也怕我们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我们要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所以本来已经很忙了，现在听了这篇讲道之后变得更忙了，好，怕失去什么样的机会。其实当我读这段圣经，我常常觉得我们最容易失去的机会其实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看作平常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失去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去年夏天 我那个出了嫁的这个女儿呢，回娘家带着生下来的这个宝宝啊。那么回到家之后，在我们家待了几天，台湾人喜欢说呢，女儿回娘家呢就像个贼一样，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杂包一那惨啊，回娘家就像贼一样。他回到家来呢，真的也做贼，不过没有偷走什么贵重的东西。他回到家来呢，在我的书架上左看右看，带走了许多书。是什么书你知道吗？都是金道普森写的一些管教子女的书。他说，爸爸啊，这些书你都用不着了，通通送给我好不好？你知道他那句话一讲，我忽然有点伤心。为什么伤心呢？不是舍不得那些书，而是舍不得什么，而是忽然想到现在孩子都大了。弟兄姐妹明白吗？现在孩子都大了，我可以管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塑造，靠着上帝的恩典塑造他们的品性跟品格的时候，我可以使得他们，造就他们啊，成为一个能够敬畏神能够爱人的这个人，是18岁以前，上了大学之后还可能有一些影响力，结了婚成了家，我在他们身上其实影响力已经非常有限。神给我的机会在他们18岁之前，在他们离开家之前，我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他说现在都用不着了，让我心里面有一点点伤感，不是舍不得书，而是说我有没有作为一个父亲，我有没有尽上我们的这一个本分。好多年之前有一个伯父被主接去，我们就去看望那一个伯母，去安慰他。那个伯母超级伤心呐、我们去看他，他在那边哭得不停，我们就在那边坐在那里没有讲什么话。那么最后我们只好说，伯母啊，知道你很伤心，知道你很舍不得啊，但是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个某某伯伯是去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他现在也离开了所有这个肉体上的痛苦，所有的失去烦恼，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你难过，你舍不得，我们明白，好，但是也请你节哀。那个伯母怎么说呢？伯母说，我难过，就是因为发现很多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我都还没有做，他就走了。很多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我都还没有做，他就走了。我们学辅导的人喜欢说，这就是什么 survival 什么 guilt， 对不对？活着的人就觉得有许多的遗憾。那么离开这个伯母家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沉重。我就对那个跟我一起去的姐妹是谁啊？你们知道是谁，我不要讲她的名字，要不然她会生气啊。我就说，如果有一天我先走了啊，你会不会也这么难过呢？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讲这个话有没有良心啊？我对你还不够好吗？那么我心里面就说呢，说你其实可以对我更好一点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站在把握时机这个要求，这个话是应该谁对谁讲？应该是我对我自己讲，对吗？今天我们还是夫妻的时候我应该对他怎么样更好一点。所以中间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如果现在你的姐妹坐在你旁边的话，你应该跟她说，我应该对你更好一点，对不对如果在大庭广众之间不好意思讲，回家呢要好好讲这句话今天讲到的忘掉没有关系，这句话一定要讲，而且要怎样呢？而且要说到做到我们要把握现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弟兄姐妹明白吗？这就是爱惜光阴的意思。而我们最常常没有把握到的机会，其实就是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这个机会愿意我们不失去这些习以为常的机会。底下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每一次当我们读新约圣经，读到世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必然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已然跟未然的一个观念。这个已然跟未然的观念，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基督的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或者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天国的全能已经临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因着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还在，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纵使是一个走智慧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在世上生活，我们一定有挣扎，这就是已然跟未然的中间，我们有挣扎。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会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等候得赎的日子临到，就是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心里叹息，盼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好，那么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这个里面，所以保罗就会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这个身体。那么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段经文前面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应当像是一个光明的这一个子女。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可以在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这个磨难这个字呢，其实原文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邪恶这个字，只是我们中文用不同的字翻出来。所以讲到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在邪恶的日子，可以在已然未然，我们虽然得救得赎，但是在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有挣扎跟征战的日子呢，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那么所以第四章三十节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呢？神已经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叫怎么样呢？不要叫圣灵担忧。这都是在整个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提醒我们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如果从已然未然，如果从这个挣扎的角度里面再来看，这个你们要赎回光阴，你们要用尽所有的机会，你要买赎回来所有的时间的话呢，那我又有一点点小小的领受。那领受就是什么呢？那个领受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警醒，其实时间不是我们的，我们需要把时间买赎回来。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警醒，因为我们活在已然未然当中，因为我们还在活，常常还被肉体的软弱所限制，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时间的主人，我们不过是习惯的奴隶。我再讲一次哈，如果我们不晓得警醒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时间的主人，我们是习惯的奴隶。我大二的时候发生一样事，影响我整个的大学生活，也影响我整个的灵命。我们那时候有几个同学团契里面的人相约，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要开始守晨更，然后到八点钟最少半个小时读圣经祷告。那么然后我们第一堂课大概是八点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么那时候我住在男生第六宿舍，走到外面去就是机械系的这个实习工厂，那个地方的校工很勤快，这个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七点钟起床，然后呢洗脸漱口整理完之后呢，七点半就到了机械系的实习工厂，然后准备花半个钟头读圣经祷告。好，一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可是到后来呢发现就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习惯不好呢？一走下来的时候，刚好宿舍的公布栏校工正在贴那天新到的报纸。好，那么我一看到那天新来的报纸，就忍不住跑过去看一下那个报纸到底讲什么。我爸爸说呢，从报头呢看到报屁股，连这个分类广告都看看有没有要征求家教的广告，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一不小心多少时间过去了， 半个钟头已经过去了，甚至超过半个小时。后来我就发现我成了习惯的奴隶。后来我发现我需要买赎回时间。怎么买赎回时间呢？七点半、七点二十五下楼梯的时候，对自己说不可以向左边看，因为左边就是月报栏。我一往左边看，我的脚呢就怎么样，跟着我的眼睛跑啊。所以下楼的时候不可以往左边看，不可以往左边看啊。你会觉得这是很笨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要赎回我们的光阴，需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做一些很笨的这些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就一直是习惯的奴隶。亲爱弟兄姐妹，想想你每一天的生活，想一想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成为习惯的奴隶？现在大概很少有人这个花很多的时间看报纸，除非你订了世界日报啊，那么除非你迷上了世界日报里面的某一些连载的这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很容易成为什么的奴隶，大家告诉我啊，成为 internet 的奴隶，对不对啊？早上一起来头一样事情不是读圣经，不是祷告，是把 internet 打开看一看，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消息，对不对？那这个比看报纸还糟糕。好，报纸呢是有固定的这一个版次，那 internet 的话呢，你可以看得没完没了啊。那有一些人呢，那么更是陷在一些在网上聊天，在网上看一些不见得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不浪费我们的时间，把握人生里面神所给我们的机会，特别是一些平常的这个机会。很稀奇，在这边说你要做智慧人，底下从五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的人际关系。所以智慧人在什么地方反映出来呢？反映在我们的关系的这个里面，不是我们做事情多能干，而是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对人的生命有影响力的人。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警觉，求主呢让我们有这样的悔改跟警醒。第二样事情呢，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圣经上这样讲，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不要做什么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糊涂人这个字啊，其实是什么字呢？这个希腊字呢，就是在74译本里面翻译诗篇14篇第一节跟很多地方的这个字。诗篇14篇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愚顽人心里说什么？说没有神。这个糊涂人在这个地方翻的稍微客气了一点点，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愚顽人。什么样的愚顽人呢？就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哎呀，这句话怎么样？这句话我想起来就觉得太恐怖了。什么样的人是愚顽人呢？什么样的人是糊涂人呢？并不是他在理智上证明神不存在啊，其实没有一个人从理智上证明神不存在。什么样是糊涂人呢？什么样是愚顽人呢？就是不把神当神。也许他头脑里面觉得可能有神存在，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是糊涂人呢？就是尽管好像头脑里面知道神存在，却是怎么样呢？却觉得上帝与我何干。这个就是愚顽人，这就是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呢？就是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希望神怎么样呢？不要管我们。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或是失业了，或是生病了，或者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然后呢，才怎么样呢？才回到神的面前来。等到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怎么样，上帝，感谢你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再不要来搅扰我的生活。这是什么呢？那么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糊涂人或者是愚顽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圣经上没有理论上的无神论者，却有很多实际生活上的存在上的无神论者。并不是我们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我们希望过一个生活，希望怎么样呢？希望上帝不要来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找神，没有需要的时候，事情凡事顺利的时候，把上帝怎么样抛诸脑后。会不会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糊涂人呢？最近我们教会同工做了一些统计，不是统计来过教会的人，而是统计我们在教会受洗过的一些信徒，跟着这个受洗的名单一年一年的往前推。有一些是已经离开了我们，搬家回到国内，特别是很多伯父伯母或者是搬家离开纽约市。但是统计的结果呢，我们发现一个有一点点让我们心里面难过的数字，好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现在已经不来聚会，有三分之一的人非常热心的追求，然后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偶尔来。今天有没有这个偶尔来的人？好，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来，已经半年没来，想不到今天来就被你讲到了，对不对？别讲了别讲了，不是来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讲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是想问大家，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是虽然好像说信神，但是却不要神来干涉我们的生活，还是照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来生活呢？这样子的生活不是一个智慧的人生，是一个糊涂的人生，甚至是一个愚顽的人生。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既然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就必须要警醒的生活，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呢，圣经上怎么讲呢？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做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呢，可能翻成变成也许会更好。这是一个现在式的祈使句。好，那么如果我要把它这个动词的意思完全翻出来的话呢，就要翻成说，你要一直明白上帝现在的旨意如何，不要一直变成一个愚顽人。那么这是一个现在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这是在我们听这个信息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在我们身上，正在我们心里面发生的信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心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敏感，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留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随波逐流，照着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东西去追求的话，我们就正在变成什么的过程当中，变成糊涂人的过程当中。这就是这一个提醒的这个严肃性。好，不要一直持续不断变成愚顽人，要一直持续不断明白神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第四章第三十节已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都有一定的敏锐，有一些思想不对，有一些话讲的不对，有一些行为不对，其实圣灵都提醒我们。我们越留心顺从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越敏锐，就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越是每天有时间读神的话语，每天有时间祷告亲近神，我们心里面就越敏锐，就越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而不会怎么样呢？而不会变得像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无神论者，好像神与我无关。我最近对于这个敏锐这个事，我觉得神让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上学期修一门课，那门课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有期中考，有期末考，而且呢还要写一篇这个 paper， 四个学分的课，那么老师教的东西很多，那么可是呢等到学校都已经开学了，这个学期都已经开学了，那么这一门课的这个分数呢还没有出来，那我们有时候同学在一起聊天就问说这个分数你看到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出来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门课的老师跟这个我们学校的老师一样，都是很严格的，都是说这个 paper 呢是哪一天十点钟以前要交，你如果晚交一天的话呢，你的这个分数呢就会 down 一个 grade， 比方说原来 A 的 paper 变成 A-，原来 A-的 paper 呢变成什么呀，变成 B+， 好，晚一天就当一个 grade， 好，你如果晚了六七天的话也不必交了，就一定不及格，对不对？我就想说他对于我们的论文可以要求的这么严格，他现在分数呢早在一个月之前就不出来了，那么我就想写一个 email 给老师，我说我们的 paper 都准时交，你的分数呢迟了一个月还没有出来，是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得 A 才对，好啊，想要跟他开一个小玩笑，因为我对这个老师是认识的，结果想不到有一天我跟一个同学在谈这个事的时候，这个同学说，哎呀，他说 Daniel， 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老师祷告，他分数给不出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哎呀，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佩服神借着这个弟兄提醒我，他有这样的一个敏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上，我们也许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当作一个负面的事，我们可以来嘲笑这个老师，甚至心里面变得很 cynical。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许这件事情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神的旨意也许借着这个事情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这些老师祷告。我就忽然想起说，这个老师承接了学校非常沉重的责任，非常非常的忙。后来我忽然想起说，他上学期上课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说，他有可能会忽然不能来上课，因为他的太太快要生了，而且呢，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我忽然这样想想说，会不会这许多的原因加起来，让他又忙又要照顾家里面的事情，以至于这个 paper 改不出来，分数改不出来呢？后来过了几天，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我老远跟他打招呼，这个老师很高兴啊，他走过学校的草地，跑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就跟他说啊，Dr. So and So， 我们有几个人一直在为你祷告，知道你很忙。哎呀，他听了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他紧紧拉着我说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他提了一些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提这些就是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敏锐，当我们越留心神的旨意，当我们不叫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每一天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读圣经祷告，我们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也把神的话，也把神的意思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当我们越这样子生活，我们就越怎么样，就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落在无知跟愚顽的里面。但是这个事情的反面也非常的可怕，当我们越失去这样子的敏感，我们就越变成什么人，就越变成什么人，就变成愚顽人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经上在这里保罗这一段信息是给谁讲的呢？是给基督徒讲的，不是给非基督徒讲的，对不对？在整个这一段，你们要做智慧的，你要做什么？对非基督徒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一些话。对于一些自己认为是信主的人，保罗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统计数字里面的那个三分之一。不要成为统计数字里面的三分之一。如果今天有坐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是好久之后没有来，今天忽然来，不要说自己很倒霉，听了这篇信息好像在骂你。我是在讲真话，讲老实话，那你下礼拜来一定要再回来，对不对？因为也许神借的这篇信息呢来提醒你，知道吗？ 哎呀，我已经这样讲够多了，对不对？好，那么第三样呢，他是怎么说呢？一个智慧的人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个人生。好，那么这是最后一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引出了这个五个分词跟四个分词子句。那我已经讲过，头一个分词呢是说话向着彼此，好，用诗章、颂词、灵歌都在圣灵的里面，这是照原文直接的翻译。第二个分词的片语呢是歌唱以及奏出美好的音乐在你们心里向着主。那么第三个分词的子句呢是献上感恩，随时在任何的事情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着父以及我们的天父，啊，向着神以及我们的天父。第四呢就是敬畏，啊，彼此互相的顺服，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啊，所以我最后的时间呢把这一段呢很快的讲一下，其实要仔细讲呢有很多可以讲，我只能很快讲。首先呢在这里呢把醉酒跟圣灵充满呢能够做相对，啊，有人一提到这句话呢立刻就会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几章的事情，第二章第四节、第十三节、第十五节，当门徒最初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么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那么这个方言呢就是真正的一个语言，让当时来耶路撒冷的各个不同的人都听见了，啊，那可是有一些不信人讥诮他们说他们无非是怎么样新酒灌满了，所以有人解释这句话呢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呢就像喝醉酒一样糊里糊涂东倒西歪，啊，这样子的解释对不对呢？我不敢说完全不对，啊，有一些真的是领受特别经验的人狂喜到了一个地步呢甚至怎么样呢，啊，甚至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赞美神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请记住这一段圣经整个的背景是在讲什么，讲我们的行事为人，讲我们的人生，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被圣灵充满也许呢在这里不是单单讲着一次的经验，而是指着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满有圣灵被圣灵所支配的一个生活。那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放荡这个字呢就跟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讲到那个浪子的比喻用的字是一样的，这个浪子到远方去了，在那个地方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用的是同样的这个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现在式的被动语态。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醉酒的人是被酒精所控制，被圣灵充满的人被什么所控制？被圣灵所控制，啊，所以更加回应我们前面所说的，啊，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说话或行事是怎么样呢被在我们心里面管理我们的这个圣灵呢所控制，啊，我想这是把圣灵充满不是只是单单当做一次的经验，因为原文用的是现在式，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在圣灵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顺从圣灵的这个指引，啊，顺从圣灵的这个指引。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提到圣灵在我们圣徒身上的工作，比方说第一章十三节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四章三十节也是同样的话，第三章十六节呢讲到说求耶稣基督的灵呢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翻译成说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这全部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能够活在圣灵当中，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J.I. Packer 写的一本书，啊，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Keep in Steps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么中文的翻译呢里面的内容翻得不太顺，但是这个书名翻得很好，翻的是什么书名，就叫做活在圣灵中，一步一步随着圣灵的带领，随着圣灵的这个脚步走。 好，一次的经验对我们有帮助，但是这个一次的经验一定要带来我们整个生活跟生命的改变，才会有持久的这一个果效。底下怎么说呢？底下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好，怎么样呢？彼此对说，对不对？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很快解释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呢是有很密切的这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回过头看哥罗西书怎么说。哥罗西书几乎是用台湾的话，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以弗所书说是彼此对说，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分词，就是说话，Laleo 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分词。可是呢，哥罗西书讲的更多一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勉，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勉，互相劝诫，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讲法。对不起，我抄下来现在竟然找不到。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敬拜的场合，可是在这个敬拜的场合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功用呢？就是这个诗歌的本身成为我们彼此互相造就的一个机会，这个诗歌的本身成为我们彼此互相造就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看哥罗西书里面呢所能够看到的，哥罗西书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OK。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在这里呢，虽然是一个敬拜的场合，可是所强调的重点却是彼此互相教导。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所有我们所唱的诗歌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诗章、颂词、灵歌，但是却是怎么样呢？却是诗歌的本身呢带着一个教导的这个作用。好，什么是诗章呢？有人认为就是旧约圣经的诗篇。什么是颂词呢？那么有人以为呢，很可能是当时已经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所流传的诗歌，比方说以弗所书三章的十四节，可能就是当时教会的诗歌。比方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些呢，可能就是以前的诗歌。什么是以前的诗歌呢？可能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很可能就是当时教会的诗歌，尤其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后面呢，都是用一些过去式的被动语态第三人称，所以你念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字尾呢都是 theta eta， 对不对？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学希腊文的同学还记得不记得，对不对？所以你读起来呢是有押韵的，很可能呢就是当时的一些诗歌。所以这些诗歌本身呢都有一些教导的作用。那么灵歌呢，这个歌这个字呢就是用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唱新歌赞美神。那么灵歌，歌这个字呢用在什么地方呢？特别用在启示录的这个十五章里面，提到呢在后来的那些人呢要唱摩西跟羔羊的歌。大家记得不记得什么是摩西跟羔羊的歌？主啊，谁能够不敬拜你，不将怎么样呢，不将荣耀归于你，因为独有你呢是怎么样，是至圣。大家知道这个歌吗？主啊，有谁能敬拜你，不将荣耀归你名。我的时间快到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歌。那有一个教会的同工告诉我说，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歌并不是十分高明，但是是摩西跟羔羊的歌。所以呢这三个字呢，你可以说有分别，你也可以说什么呢？你也可以说呢，其实分别不是那么大。 好，那么特别呢，这是在一个公共崇拜的这个场合。那我为什么说用诗章、颂词、歌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因为这个灵歌呢，我们这样翻译，这个圣灵好像只跟歌有关啊。可是你如果看原来的这个意思的话呢，这个圣灵呢，跟前面三个名词都有关系啊。所以诗章、颂词、歌，通通是在圣灵的灵感底下。有人说你不要唬我，因为歌这个字呢原文是阴性的，那么然后灵这个字呢也是用阴性的，所以只形容歌、哦、这样子的讲法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哦、你如果要明白原因是什么下课来问我、哦、不是下课，讲完道之后来问我、哦、那么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呢，在公众的敬拜里面，这个诗歌应该要有这个教导的作用。可是在公众的敬拜当中呢，也有个人的敬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第五章的这个19节哈，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这个心这个字，你看英文字呢，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单数的。我们虽然是众人在一起敬拜，有一个横的层面，借着这样子的敬拜，借着所唱的诗歌的歌词，彼此能够教导，可是在敬拜的当中也有一个垂直的层面，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心向神献上敬拜。好，所以我最后这一点呢，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能讲到这里。结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些很可怕的二分法，在这边呢提到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哪两种人？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提到两种人生，明白神旨意的人生跟糊涂的人生，两种道路要选择，是选择过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还是要选择过一个仍然被世界上的价值所支配的生活？请问你是哪一种人？请问你走在哪一条道路上？我们祷告。主，我们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只能停在这里，求你让我们有受教的心能够听得进去，求你赦免孩子如果有讲的过多的地方，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求你亲自的赦免。我也求你保守，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跟人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